诗篇一百篇三至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来到主的面前，请大家先将手机调为静音模式，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感谢敬拜这位长远活着的主。复活节聚会现在开始。
我深知道他赐下 何等奇妙，何等惊异，我将永远唱此诗。何等奇妙，何等惊异，救主爱我，爱无极。
生，他必在你全地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全能在他手中。
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请坐。哈利路亚，在这复活的早晨，我们也非常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我们一起能有这个敬拜的时间。那以下时间呢，我们想要请王岳弟兄为我们来释放信息。
好的，弟兄姊妹，大家复活节主日平安。今天非常感恩啊，可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呢叫王岳，我不想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在自我的介绍当中啊，我只有一句对我自己的介绍，我和大家一样，我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也是一个蒙神所爱的儿女。所以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且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主耶稣在星期五他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今天的早晨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为什么主耶稣的复活如此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有根有据，不是枉然的。他的死而复活，我相信不光是对我们在这里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是极大的保证和安慰，同时他的死而复活，他也是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和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全人类，为了你，为了我。所以我想这样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也是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我想今天也是一个特别聚会，它特别之处在哪儿呢？它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中间，我们也邀请了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首先非常的欢迎你们，但是我在这里，请你可不可以勇敢的举手，这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教会当中的，请你可以举起手来吗？我们对你表示欢迎。好，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那我还要再问大家一句，我们当中有没有到，就是在教会当中啊，现在有没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也邀请你勇敢的举起手。全部都信主了，哇，感谢主啊，这真的是感谢主啊。我想那真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啊，真的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枉然的，我们在这里一起要见证主复活的大能，我们一起在这里要传扬主复活的信息。那我们刚才有几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我想再问一句，今天有没有到现在坐在教会当中呢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如果有，我们欢迎你勇敢的举起手。有吗？还是没有是吧？好，感谢主啊，为我们自己在这里的聚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啊。我想有一点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欢庆你复活的日子。主啊，愿这荣耀权柄颂赞都归给你，在我们当中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你自己的信息释放在这里，主啊，你自己圣灵的能力也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愿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来传扬你信息的时候，愿我们在这里有美好的领受，愿你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做那美好的工作。谢谢感恩，完全的荣耀颂赞 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在这个世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的领袖，他们也都曾经留下了很多的影响，但是只有一位，他曾经死过又复活了，且永永远远的活着，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且他的死而复活和你我都有关系，这是他为我们成就的无可比拟的救恩。而这个讲到这个救恩，我想我们先从主耶稣的死来讲起。主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那是当时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圣经告诉我们，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为了全人类。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的53章的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的罪孽压伤。而且彼得也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他需要为我们而死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的死乃是为着我们世人的罪孽和过犯而死。这里的罪孽过犯，它不是法律上的犯罪，而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偏离了神造人的时候美好的心意和计划，也就是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去生活。他就好像射箭，他没有这个箭，没有射中靶心一样。所以这个罪孽还表现为什么？我们现代人都特别清楚这个罪孽的表现。一方面，他讲到我们的生活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且生活当中的对与错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个事儿是对，这个事儿是错，我们坚持偏行自己认为对的道路。而且这个罪的更深更真实的表现是在我们内里当中，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充满了骄傲、自私、嫉妒、纷争、恼恨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如果我们真实的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的更可怕的一个光景，更可悲的一个情形是，现代人明明知道这些问题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可以视而不见，他们却可以轻忽轻看。我想如果我们诚实一点的话，我们都会承认我们里面有这些问题，我们里面是充满了肮脏、充满了污秽的罪污的。而这个罪带来的结果，你可能直接想到的是痛苦、是挣扎，其实更重要的是与神的隔绝。而这个罪的结局最终是死亡，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身体上的死亡、肉身的死亡，而是神审判后的第二次的死，是灵里的死，是永远的死。就在这个世人都要面对的这个可悲的光景和结局当中的时候，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没有放弃我们。圣经当中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在这个人类面临的一个无法改变的可悲的结局光景当中，神带来了他完美的拯救的计划。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为所有的人类带来了完美的拯救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替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责，也为我们付清了所有的罪债。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他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借着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主耶稣他愿意为我们死，我们也感恩神他的爱和他完美的拯救的计划。这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事实并没有停在十字架的牺牲上。3天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事实要让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刚才诗班还有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祷告都把这个复活的意义借着祷告向神来发表。我们来看3点意义。第一，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上面提到，因着罪，死亡原本是人无法逃避的结局，但是主耶稣他死而复活，死亡在他身上没有权势。为什么？他虽然降世为人，但是他是一个奇妙的降生，他是圣灵感孕，他在地上的日子没有犯罪，因此他可以胜过死亡。格林多前书的15:56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这里让我们看见有罪的生命必然被死亡的毒钩所勾住，而主耶稣的生命乃是全然无罪，乃是圣洁无瑕疵的生命。阿们吗，弟兄姊妹们？所以死的毒钩无法勾住他。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亲自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意义。第二，主耶稣的复活他证明了救恩的真实和有效。罗马书4:25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的死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证明了他的死是有效的，证明了神已经接纳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民做可信的凭据。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了救恩的真实，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着这称义的地位和生命，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了救恩的真实和有效。第三个复活的意义让我们要看见，刚才我们祷告当中也祷告了，复活是让我们也有盼望。罗马书8:11告诉我们，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这是一个复活的保证，也是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叫这句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宝贵的事情，叫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位就是圣灵，这圣灵就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今天这圣灵若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它就成为我们生命复活的保证。 所以我们的复活不是没有根据的，乃是有确据的。而且主耶稣也亲自的来在这里，以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个复活的保证和盼望，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啊！当我们真有这样的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每天的日子都应该有那复活生命大能的彰显，对吗，弟兄姊妹们？所以他这个复活的保证和盼望，我们从两个角度可以看一看。第一，这个复活的盼望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带下改变的工作，带下替代的工作。所以保罗才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在活了，但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替代，不断的改变。我想到一句歌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准确啊。自耶稣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改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都不应该还像原来一样。如果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信了主好久，但是好像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我都觉得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求主来赦免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改变呢？我们原来的生命可能一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发脾气，我们就抱怨，我们就争竞，我们就嫉妒，稍微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搅扰当中，我们痛苦无助。但是当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复活的能力要来帮助我们来活出他的性情的时候，原来的那些都要被主来替代，原来的那些不好的都要被主变为好的，曾经我们以为好的要被主变为更好更荣耀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接受之后，他已经开始在做改变的工作。那另一方面是将来，当我们身体都有一天会死去，死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进入到永远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对复活的盼望。所以基督复活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相信，今天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盼望。大家有这个盼望吗？大家阿们吗？所以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是复活节，好像外面的世界大家都在关心兔子，好像那个彩蛋，还有彩蛋当中小孩特别关注那个彩蛋当中的糖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这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无比无可比拟的救恩。历史上的今天，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刚才我们的 PPT 当中，那空空的坟墓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主耶稣有没有复活，而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的死而复活，我们如何回应他的死而复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不只是在前面讲到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事件，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传讲一位永远活着的救主和他无可比拟的生命。他不仅拯救了我们，他还要把他无可比拟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生命刚才讲到不再一样，因为在他的生命里，我们必不在黑暗中，也不在饥饿里。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耶稣又对众人说， 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特别清楚地记着啊，在去年圣诞节的福音聚会当中啊，米歇尔姊妹分享了一篇信息，叫“他是世界的真光”。我想他在那上面分享的那个内容啊，对我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那是一个晚上，我记得，然后呢，米歇尔姊妹讲到说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一个光景啊，他从三个角度来讲到这个世界黑暗的光景。他讲到国与国之间，国家的内部，还有我们当中最亲密的人与人之间，似乎都在黑暗当中。我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可能不过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世界啊，真的是比那个时候，去年的十二月份圣诞节的时候啊，好像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会向黑暗当中继续的滑落，继续的前行。好像你像讲到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想原来好像我们觉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觉得好像是俄乌战争打了那么多年啊，在美国这边好像除了给他们一些军援以外，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并不大。但是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不仅是在战争当中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受到影响，就是今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现在正在开始的战争当中影响。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现在油价多贵，对不对？汽油可能是我们在这里每天可能都要使用的，那现在不光是汽油，讲到了这种淡水，好像也是，还有食物的运输。前两天我听到，就是好像是韩国还是哪个国家，他居然因为这个石油的禁运啊，他连这个塑料袋都要限制了，因为没有石油的这个供应的话，他就没有这种石化产品的供应，以至于塑料袋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会知道，当看到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我们不是置身事外，乃是我们也身在其中。而且你除了从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回到国家的内部，你看现在好多的国家在这个政治上都是有极大的分裂啊，从来未有过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不和谐的情形啊，人民在这里好像觉得啊，谁上来好像我们都觉得有意见，各个方面情况。那回到我们的个人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手机，手机的发明是要把我们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看当手机上各样的这种信息分散在我们当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更加的真实，似乎充满了尔虞我诈。所以这个光景让我们真的是想到，就好像圣经当中所描述的，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所以未来真的是让人确实没有把握，好似在黑暗当中行。其实世界的黑暗还只是表面，但是更深的问题是人里面的黑暗。圣经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一方面人在黑暗当中，另一方面呢，人也在有一个需要，他不断的在寻找光。所以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人们会把一些领袖，一些成功的人来推举出来成为榜样。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不可否认，确实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也在某些方面好像发出来一些光。但是我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在这里证实。第一个问题，他们虽然发出一点光，但他们不是光的源头。第二个问题，甚至可以说他们自己也需要光，而且回到本质来看，人不能成为光，因为我们自己也在黑暗中。所以真正的光只有那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他可以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见证这样的话语？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经历啊。去年的八到九月，可以说是我最黑暗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最挣扎、最迷茫的日子，也可以说是我们家庭当中最黑暗的一个光景。什么原因呢？因为去年的九月份，我的工作身份呢就即将面临的到期，也不能再续签了，根据政策也不能再续签了，所以我们就面临到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是留在美国就可能失去生活上的这种收入来源各方面情况，那我们回到中国又好似我们在这里八年的时间啊好像空空回去，什么也没带走，所以这样的情绪呢就非常在我当中有影响，也会影响到我的家庭，所以我时不时的在那个光景当中啊，经常和我们家姊妹啊，不管说什么问题，最终都会回到这个，哎呀，我们可能就要回国了，可能什么都没有，可能好像别人都得着了什么，但是我们好像在美国什么都没得着。当我们持续这样的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不对的苗头，就是我们越讨论就越迷茫，越讨论就越黑暗。后来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不能老把话题引到这上头，我们俩就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来祷告。结果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祷告之后啊，我们一起寻求之后啊，真的你越祷告就越清晰，越祷告越明白，就好像主耶稣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样子。最后我们有一致的看见啊，虽然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也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能留在美国啊，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在美国的日子没有白白的浪费，没有白白浪费。为什么？第一点，我们真的是在美国的经历当中认识了主。原来我们在国内受洗，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表面。但是在美国的日子当中，真的主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他了，我们重新的接纳他了，我们也被他完全的接纳了，我们认识了主。第二，我们两个一起在2019年的时候经历了圣灵极大的呼召翻转，让我们从原来一个好像对教会的事工就是做做就可以了，不用那么上心，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非常的这种混乱的状态，然后圣灵一呼召，那个大能一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整个被翻转，我们愿意起来以我们这个拙口笨舌来服侍教会，以我们这个卑微的生命来被主所使用。所以这是经历了圣灵的呼召，然后我们也经历了神在我们侍奉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和打磨。所以当我们俩有这样的祷告之后的一致的看见之后啊，我就觉得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是白白浪费啊，而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也是收获颇丰的。一想到这里，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什么可遗憾呢？还有什么可苦恼的？还有什么可迷茫的呢？因为我们也在主里面已经得着他给我们最好的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重担啊一下脱落，我们也不再为这个事讨论了，我们整个的人被主来提升起来，我们的遗憾真的就变为了满足，我们的愁苦变为了喜乐，我们好似看似就是非常黑暗的前途啊变为了光明。我想这就是生命之光的引领。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不是信了主以后，不是成为基督之后啊，我们就没有困难没有难处了，而是我们与世人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也有困难也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一转向那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相信吗？阿们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你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转向我们的救主，因是为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当我们里面的黑暗被主的光照亮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着了生命的光。他不光是我们生命的光，他也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35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是不能没有食物的，否则会怎么样？否则会饥饿，否则会生病，甚至是失去生命。没有人可以长期的不吃饭。我前一段就是因为 一些时间的因素呢，经常把这个饭食调整，中午饭调整的晚一点，后来我的胃就开始跟我抱怨了，为什么这么晚吃饭？他就开始用胃的不舒适来提醒你，你要按时吃饭。但是今天我想外面的食物啊，我们还都是充足的，能得着这种食物的供应。但是外面看起来很好，我们可以吃喝饱足，但是主耶稣这段话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灵里面的饥饿和干渴不满足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饥渴，灵里面的干渴饥饿不满足是不是真实的？因为人若是只以世界的事情来填补我们的饱足，却没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外面看似饱足，但是灵里面却是饥饿干渴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了解我们内心当中的挣扎，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他是要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灵里面的饥饿和灵里面的干渴。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诗篇十六篇的第十一节最后一节，他讲到，我必将生命的道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当我们把这句话真实的领受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必给我们所需的一切的供应，他满足我们灵里面的一切的饥饿和干渴，让我们得着满足，让我们得着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和满足不是暂时的，乃是永永远远的，永远的福乐。阿们吗，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我想关于他无可比拟的生命，我只能停在这里，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值得我们去分享的，还有很多的层面，我想你们心中都有你对主耶稣的认识，他可能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拯救，也讲到他是我们的公义、圣洁、得胜和荣耀，这是我们永远跟随主的人是讲不完的恩典，讲不完的生命。我想用约翰福音在最后一段约翰所写的这段的结尾来做一个总结，他讲到主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想我们若是一一的分享主的生命，他无可比拟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何时才可以分享完。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给他起的题目叫无可比拟的救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要起这个名，我名字想了好几遍，最后终于确定这个名字。当我确定这名字的时候，我就到网上，我想找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话语会给我。结果我看到了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福音的单章，他取的这个福音单章的主题是叫无可比拟的耶稣。在这个福音单章当中呢，有如下的描述，我来念给大家啊。他说，在1900年前，有一个违反了出生规律的婴孩诞生了，他生于贫穷，长于卑贱，他既缺钱财又缺乏影响力，他没有显赫的亲戚，也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他接着写下来，他说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世上任何的图书馆都容不下有关他的书籍。他也讲到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他也不是作曲家，但是歌颂他的歌曲诗歌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他从未创立过一所大学，但是听从他教导的人超过世间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他从未带领过一支军队，也从未有过一名士兵，他也不是元帅，然而世间没有一位领袖能像他那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还无条件地接受他的命令。 还有讲到这一点特别我也感触很多，他说我讲到他不是心理医生，但他却医治了无数心灵痛苦受伤的人。每周的第一天，人们来到教堂去敬拜他，如今他站在天堂的荣耀当中，他被称为神，天使敬拜他，信徒仰慕他，但是魔鬼惧怕他。他是谁呢？他是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无可比拟的救主。真的希望这样的福音单章不光是十九世纪流传，今天这样的福音单章要成为我们最好的生命的彰显和我们传福音的名片。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当我们生命有这样的活出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好的福音单章，我们就是最好的福音的名片。那前面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无可比拟的救恩，也讲了他无可比拟的生命，但是前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在开始的时候讲到这是一个事实，他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面对，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今天复活节的信息不是我们在这里一个简单的庆祝，好像停留在形式。我希望这样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无可比拟的救主，他为我们完成了无可比拟的救恩，他也要将他无可比拟的生命大大的来赐给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不能领受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还和原来一样。所以我想到保罗借着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将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其实你要觉得这句话还有点长，我们现在人好像都觉得越短越好啊，能记得更清楚。那我把它总结成八个字：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我们可以一会儿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交通啊，叫到主替我活，我要为主死，我为主死。虽然今天没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现在还有没有？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话，福音朋友你可以举起手来。哦，有一位啊，虽然只有一位，但是我想仍然把我这个礼物送给他，那他就自己独享这个礼物了。所以我想最后用我一个服事的经历，一个真实的经历来分享给不光是福音朋友，希望我们所有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一些思考。我在原来的教会呢有一个事工，这事工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周的周六会有免费的食物来发放，所以在这一天呢，我们服侍这个社区大概会有100多个家庭或者个人会来我们这儿来领食物。我的职责是在那天是做什么呢？就是将这个分好的食物呢，我当天就发给这个需要来领食物的人，他们排队来领。有一次呢，那次也是来了很多的人，100多人来领食物，但是那一天呢让我遇到两个特别的人，来领食物的人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他怎么回事呢？我就依然在干我的岗位，把食物给的人，他们看到食物他们就领走，大家都平淡无奇的这样给了，他说谢谢就拿走了。因为那天先来了一个女士，她来到这儿呢，我就同样的把两包食物呢放在这个领食物的台前，两大包很大。她看了之后啊，她没有直接拿走，她就说什么，她说她带着一个非常不可思议，觉得这个怎么好像是很吃惊的眼神问我，他说这些食物啊是都是给我的吗？我说对啊，这个食物都是给你的。他说这些食物我都可以拿走吗？他有点不太确认。我说对啊，你都可以拿走。 于是他还是那种吃惊的眼神啊，拿着两万，然后带着感恩的心就走了，一路上感恩，哎呀，感谢感谢，我能领那么多食物。后来过了不多久，又来了一位女士，这女士呢，我也同样的动作把食物放在这里，结果她来到这之后，她说，扒拉扒拉这个塑料袋子，说，哎呀，这个怎么就这些食物呢？你看你们的肉怎么这么少，怎么都是罐头？你知道中国人不喜欢吃罐头的。那挑半天，他说的你们就不能食物再好一点吗？再多一点吗？或者说的这个再丰富一点吗？我说这个没办法，我们的食物是统一的安排，就这些。于是呢，他就带着这种非常不舒适的，或者说非常的有点埋怨的这个情绪啊，提了两个悠悠头就走了，就感觉也不是很高兴的走，没有什么感恩的心。当经历到这样的服侍的这个特殊的两位女士之后啊，我在结束当天的服侍之后，我就有一个深深的思考。我心里也有很大的触动，我想这食物呢，就好像主耶稣为我们世人所成就的无可比拟的救恩，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好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若是你有不同的态度的话呢，好像对这个救恩的接受又是不同的。有的人呢，你看第一个这位女士，她带着感恩的心啊，很非常欢喜的接受了就走了。可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带着埋怨，带着抱怨，下次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了，他可能完全的不接纳不接受。所以我想问题不是出在了神的恩典上，而是人对恩典的态度上，而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份恩典上。所以问题是出在这儿了。所以我想这个今天的福音朋友，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神的救恩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去看待、去回应这样的救恩，这是我们要做出的决定。你是开心的接受，来继续的来跟随主、来认识主、来经历这位救主的恩典，还是我们忧忧愁愁的带着埋怨的心，还埋怨这份恩典不够大不够足，我们忧愁的离开呢？这是我们人要担的责任，为着我们的这样的选择的结果。所以有福音朋友愿意今天可以在这个信息当中愿意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吗？有福音朋友吗？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想这个故事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同样是重要。为什么呢？他是米舍尔的主，主耶稣是米舍尔的主，也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他所在我们身上，他复活的生命是一样的，他带领我们也要经历他的恩典也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敞开我们的心，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顺服，还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恩典我还是在埋怨当中，好像就忽略了，就轻忽了。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完全的带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真的很感恩啊，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一个分享。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信息真的是不白白的错过，但是因为时间因素，我的信息必须要停在这里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信息当中看见啊，主的恩典永远不止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也要带领我们走在他复活的生命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爱我们的主，无可比拟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死而复活的救主，我们何等的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无可比拟的救恩，我们也深知深信你是为我们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你为我们证明了救恩的完全与有效，你也要赐给我们这些凡相信你的人，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和复活的保证。谢谢恩待我们的主，愿你自己荣耀的信息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带领，成为我们的保证。愿你复活的大能也来不断的更新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活出你复活生命应有的生命和见证出来。 愿你的荣耀借着我们来彰显，愿你的生命也借着我们来活出。谢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为着今天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愿一切的荣耀、权柄、颂赞都完完全全的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是全地神的儿女庆祝并宣扬主复活的日子。早晨诗班在这里，刚才王月弟兄也在这里宣扬这个美好的信息。今天我们神家里的孩子们也预备好了，我们的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们都要一起来颂赞神。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排队，马上要上来。那他们进来之前，我们简单的报告一下。弟兄姊妹，当复活节的日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英文是 He is risen。就是他复活了。今天我对王月说 He is risen， 你要怎么回答？标准答案是什么？ He is risen indeed， 他的确复活了。我们彼此说好不好？主复活了，然后另外人就说什么？他的确复活了。我们彼此宣告一下，来，主复活了，他的确复活了，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小朋友已经预备的差不多，我们请他们渐渐的进来，预备好了吗？可以了吗？好。
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有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
I see them in the air, I see them. Thank you.